你今天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敬拜赞美，也听神你自己的话，也借着你的仆人来传讲你的信息啊。主啊，今天将我们在当我们再一次打开马太福音来读的时候，我们也就同样像在敬拜中我们的诗歌中所唱的啊，主啊，我们在这里请你来告诉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也让你的话语能坚定我们的信心，也让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就像巴勒克所传讲的一样，我们的看问题的这样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变得不一样，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主啊，又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下面的时间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了解你所要告诉我们的。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这个马太福音。今天我们的主要的内容是从这个22章到23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哈，从这个我们说从这个21章开始，马太福音开始了一个进入了一个转折，它就是进入这个圣周，我们叫 Holy Week， 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的时间。所以这一周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从21章开始，首先发生的是三件不寻常的事情，就是跟主耶稣平时他的做法都不一样的，所以他高调的进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他洁净了圣殿，都是就是说不寻常哈，然后呢还诅咒无花果树，这个也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印象中的耶稣是不一样的。他之所以这样做都有他的理由，我们尤其是看到就是说当耶稣诅咒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其实就 set up， 就是说就定了一个这个下面的调子，就是说当主耶稣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他用这样一个比喻哈，他要寻找的是果子，结果没有找到，那么审判就来了。其实这个就是下面就是我们接着要往下学的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已经在这里就是说定了一个调子。而且下面呢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哈，21章到22章的14节，其实他耶稣用了三个比喻，一个是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大家还记得哈，一个大儿子和小儿子，大儿子先说我不去，然后他又去了，悔改就去了，小儿子说我去，但他却不去，这是第一个比喻。然后第二个比喻呢是这个就是园户的比喻，让那个园户他们租了这个园子，园主来要他们交这个果子的时候他们不交，然后把这个仆人或是打了或者杀了，而且最后这个园户把他的儿子也派过来，最后他们把这个儿子杀了，所以这是园户的比喻。然后呢第三个比喻是娶亲的宴席的比喻，就是一个王要他的儿子要结婚，所以他就到处去请人，结果那开始请的人都不愿意来，然后这个王就很生气，然后就说哎，这些原来请的人他们不配来，那么就把你们在外面所碰到的任何人不论什么人都请过来。这个是园户的比喻，这是娶亲的这个宴席的比喻。但在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是小小的变动，跟别的其实这个比喻呢在比如说路加福音他也提到过，但是他里面又加了一项路加福音所没有的，他就是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然后这个王就说哎，你怎么能不穿礼服来参加这个婚宴呢？那么这些个东西其实我上一次课也讲了哈，就是说这些个内容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可能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上一次没有很把它讲得很仔细，或者说很清楚。我跟那个杨宇弟兄开玩笑，我说下次我们要再安排马太福音，可能要安排马太福音一二三四，而不是上下，可能再慢一点哈。这个内容实在很多，但是有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想面面俱到呢，好像又不真的是不容易。就是说当你太快了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的这个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就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完全或者说是明白。所以我还是喜欢那种比较慢一点的节奏，就是说是但我们也要照顾到这个就是课程啊时间安排的需要，所以还是尽量去完成。所以我就稍微想把这个比喻呢，其实再讲一下哈。这三个比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哎，这本来这一批他要配得，或者说是本来应该是给他们的，但是呢最后这一批人他最后因为他不 response 这个比如说是父亲的要求，或者是原主的要求，或者是王的要求，最后他们被代替了。就是说他原有的这个 privilege， 他原有的这个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没有得到，最后被换掉了。所以这三个比喻其实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呢？其实它所对应的是三个时期，可以这样解释。你比如说第一个比喻哈，这两个儿子的比喻，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那里提到了施洗约翰。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两个儿子的这个比喻呢，比喻就是说跟施洗约翰来相对应。因为施洗约翰是来传的是一个悔改的信息，所以就像这里个大儿子说，他本来说我不去，结果最后他悔改他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就提到施洗约翰，他说娼妓和税吏反倒比你们先要进神的国了，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这个是两个儿子的比喻。如果这个园户的比喻是什么呢？园户的比喻这里面的一个中心人物就是园户的儿子被杀，那其实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自己。这个园户的儿子都来了要他们交果子，结果他们把园户的儿子杀了。所以这一个比喻的这个如果对应的时期的话，可以说是在施洗约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么你再看这个娶亲的宴席的比喻，那其实它所对应的一个什么时期呢？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学习这个使徒行传哈，其实可以讲那就是耶稣他复活升天，然后教会成立这一段时期，他们就是说给这个就是犹太人传福音的这样一段时期。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这里面他把这个一个就是说这里面他提到一个哈，就是说不管什么人都来，那就是包括这个外邦人。本来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救恩只是犹太人的。你还记得耶稣就是对那个迦南的妇人说，哎，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个救恩只是犹太人的。但那个迦南妇人因为他很有信心，他相信神的怜悯，所以耶稣也是把那个就是他的帮助给了他，医治给了他给了他女儿哈。就是说从这个娶亲的宴席之中，你看到的一个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去，那就是包括外邦人。但这里面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个就是穿礼服的这个问题呢？那其实也就是如果我们结合我们就正在学习的这个使徒行传的话，你就发现其实在犹太人的教会之中，他们还是不能够就是说真正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他们还想是因着他们从前的这个生活背景的影响，他们还想就是说是按照律法，或者说是用律法来在他们的这个生活中，就是说他们脱不出他们原来的那个限制。就像是今天巴勒斯讲到在使徒保罗他一直讲到妄自行歌的这些人， 他们还是觉得就是说是割礼很重要，就是他们不觉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就够了，他们还要加上另外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领受，我觉得哎，这一段其实就讲到是这样的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那主也是说最后你是进不去的，你进不到那个婚宴能够见到那个新郎的。他们虽然在婚宴中，但是见不到新郎，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是结果。所以最后他的结论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就是说最后真正能够见到那个新郎，最后和这个众圣徒一起参加那个最后的婚宴的那个人，是靠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的这样的一批人，而不是就是说是你还要去靠你自己的功德，你自己的这个努力，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比喻正好对应了这三个时期，但他最后设定的一个主调还是一个一个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主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到的22章跟23章。所以起心的比喻我已经讲了，所以我真现在就不再讲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22章的15节，这里就讲到，就是下面呢就讲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文士这一批人哈，他们给耶稣的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之所以被记载在下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结合我们前面讲的哈，他的这个主题慢慢带入了审判。所以其实这个三个试探放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就可以慢慢的理解到为什么主耶稣要审判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在接下去我们就看到，就是有这个后面就是有这个主说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然后就有7个这个有祸了，看你怎么数了哈，有的是数8个，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话，我们说7个有祸，7个有祸，其实就是什么呢？是7个控告。然后在这个之后呢，在23章就开始主耶稣他就有一个宣判，他说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一个世代了，最后是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是这个结构是这么安排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就是说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这一批，就是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领袖、宗教的领袖和这个管理的领袖，他们怎么样去敌对主耶稣。其实也能够看出，从这个过程中呢也能看出他们的属灵光景。那我们就看第一个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是他们是说如果我们读15节哈，他们是想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所以他们给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纳税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哈。如果我们要看他的背景，就是说如果你耶稣说不要纳税的话，那他相当于是反政府。如果他说纳税的话呢，那他因为老实讲犹太人他们很恨这个纳税，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直是神的子民，他们纳税给罗马政府这是一个很羞辱的事情，所以从他们的宗教的这种情绪来看，他们非常非常的恨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耶稣说要纳税的话，那他就得罪了这个就是说犹太人。所以呢，这也就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说要么他们可以控告主耶稣反政府，要么他们可以让主耶稣在这个民众之中失去支持。所以这两个无论他怎么回答，他觉得他们都可以达到他的目的。这个就是他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的背景。但主耶稣 主耶稣他怎么回答？他这时候他要求一个什么？他要求一个上税的钱。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次 Michael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背景哈，说是这个那个时代呢，犹太人其实他们用两种钱，一种钱是罗马的钱，就是这个他这里讲的上税的钱，但是那个上面就有这个凯撒的像和凯撒的号，这个凯撒的号呢，其实就是说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凯撒就是神，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很不喜欢，所以他们又用一种自己的钱，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一套钱，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看到这个圣殿里会有兑换银钱的，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带的是罗马的钱，你要交给这个圣殿的话，你要兑成这个犹太人使用的钱，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说给我们一些背景哈。但是他这里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一个上税的钱。上税的钱是什么的意思呢？是罗马政府要收的。那么这个他就拿了这个上面，他说这像和这号，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凯撒的像和这个凯撒的号是谁的？然后他们说是凯撒的。那么耶稣就怎么讲呢？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是说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耶稣是不是一个就是在这里就像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回答一样，但其实不是。这句话就是说他有，我想他有很深的这个道理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含义，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当耶稣讲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那什么是凯撒的物？那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就是什么是神的物？其实如果你从这个像和号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怎么来的？如果你要看创世纪的话哈，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后我因着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最后要归给谁？我们要归给神，所以这是他要讲的。那么这个钱，上税的钱，因着上面有凯撒的像和凯撒的号，所以他是可以归给凯撒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讲，我想这里有非常多的运用，也是对于我们来讲哈，就是说我们是一群天国的子民，但我们又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其实是住在这样的一种交集的这两个国度之中。那你在这个国度住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样去生活？那么这一句话，凯撒的物该归凯撒，神的物该归当归神，那么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那么有时候就是说是后面的其实圣经中新约圣经中的很多的原则，比如说要我们顺服政府，该交的税就交，该政府该得的尊敬也要给他，那么其实可以讲都从这个原则而出，因为你住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这个权柄，世上的权柄，世上政府的权柄也是神给的，所以你就要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说服从世俗权柄的底线，就是说当这个世界要我们给当归神的，这个世界哈或者政府要当归给神的也要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底线，那我们就不能再顺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是说当归给神的我们就要给神，这个就是就像是使徒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十四中说，这时候我们就不能顺服人，而我们必须得顺服神。所以当然这还是一个就是说如果来讲原则的话，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原则，如果在运用到具体上的话，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每个人去思考，就是说哎，你认为哪一些人哪一些事情是属凯撒的， 哪一些事情是属神的，所以你在这个生活之中你应该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原则，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需要思考的啊、或者说你比如说如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哈，有些时候教会被逼迫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这些个人就是说他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红线，相当于是政府如果要求越过我这个红线的话那么我就是死我也不会去啊，不会去顺服啊。所以各个时代可能有各个时代他自己的红线，比如说在这个早期罗马的时代啊，那些个基督徒他就认为啊，因为就是罗马政府要迫害这个基督徒嘛，他就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他就拿那个献过祭的那个肉，然后要这个基督徒去吃，而且是在街市上哈，每个人都要吃。那有些人他就说哎，这就是我的底线，因为我当我吃这个祭过这个就是偶像的这个肉的时候，其实就是表明我对基督的否认，所以他们就坚决不吃。然后不吃的话，最后你有可能就被抓到这个斗兽场去跟这个野兽被野兽撕碎。那么他们即使是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这时候就是我的底线，所以从这个原则之上的话，其实也是在具体的运用之中可能有不同的运用，但是我就是说这个原则其实可以放在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生活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就是说世界或者说政府跟我们与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关系，如果存在的时候怎么去处理那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一条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就像我说的哈，这个是个原则，那怎么具体应用，那是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应用它好的，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说我每次希望大家能有一些个分享或者说问题或者说讨论，我说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感受领受，也能够在这里一起分享，所以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分享的问题，或者你愿意补充也可以。好，小妮。你需要大点声。你说是还是会达到同样的结果哈 ？Yeah， 是。所以我想他的这个当你把这个原则提出来，跟你直接讲出来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你原则讲出来，而且他有他的这个怎么讲，有他的道理。他说这个钱本来就是谁的，这钱本来就是凯撒的，那你就应该给他。是。Yeah。
就是说当你给凯撒的东西呢越过了神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边界。
对，
我觉得这一点自己当从我当时看一分为二更重要。那个体系那个原则的
是 yeah。 yeah， 好，谢谢 yeah。 好的，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下面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这批试探的人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就是说他们的背景就是说他们只信旧约圣经之中呢他们只信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认为别的这些个圣经中别的这些个我们现在放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别的书呢没有多少权威，只有摩西五经才是真正神的话，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所以他们呢就是说因为他说 在摩西五经中没有提到复活的事，所以他们就相信，所以他们就认为复活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没有复活的事。所以呢，就是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或者说来挑战耶稣，所以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想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如果我们读的话哈，这可能是撒都该人的叫做我们叫做 killer question， 就是说有杀伤力的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就是有时候他要证明他的这个观点，哪有复活的事啊，我就跟你讲这件事情。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人死了，然后没有孩子，然后摩西的这个律法是说，哎，这个兄弟呢，如果他死了的话，兄弟要为要娶这个就是等于是他的嫂子，然后为哥哥生子立后，这个是在这个律法中记载的。然后他就发明了一个很极端的故事，他有兄弟七个人，然后七个人一个一个死了，最后每一个这个弟弟都娶了那前面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嫂子，然后最后也没有孩子，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到复活的时候，到底他说他应该算哪一个人的这个妻子。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用这样的一种夸张的方法来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 killer question 哈，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用这种故事的方法来证明他的这个 point。 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比如说有人说你说神是大能的，然后有人就问一个自己觉得很聪明的问题，你说神是大能的，神能不能造出了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觉得这个是很 smart 的这种 question 哈，来挑战有时候这个圣经上的一些东西哈。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一个问题。那么耶稣指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你们错了，他说第一，你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他这两个就是说是你们错误的根本。然后下面就讲到哈，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他其实是回答了他哈，人不娶也不嫁，乃是像天使那样。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他回答的是他的这个问题中的就是说这一个女人应该算哪一个人的妻子。然后耶稣说在这个就是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者一样，天上的使者一样，就是像像天使一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论到死人复活，然后他就说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话你们念过吗？他用的是哪一个呢？他用的是说是这个其实是出埃及记里面出现的第一次话，是神首次启示自己，就是当那个出埃及记中，当摩西在荆棘火焰中看见这个荆棘火的时候，然后神就告诉摩西，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神这句话呢，最开始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耶稣在这里他所着重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其实就是说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他用的这个语气是 I am， 他就从这一句话然后就推出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为什么他用的 I am 而不用 I was， 就是说我从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从肉体上来讲，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确实已经死掉了，他们确实是死掉了。那么当神说我是的话，他用现在这个词 I am， 然后就表明什么呢？那么其实这个复活是存在的，虽然他们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必定是复活的，要不然神不能用I am。 所以他就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就是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告诉这个就是撒都该人为什么说复活的事是存在的。 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说，耶稣说他们，第一，你们不懂的圣经，因为你读到这句话，你读不出来这个意思。第二，你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你不知道神是 I am 的神，而不是 I was 的神，就是说我不是我从 I am 就是我现在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也是耶稣表明了哈，就是说是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中，哪怕只是一个细节，如果你认真读的话，其实你可以是读出很多的东西来的。那个就是说，这也是我们讲的哈，解经如何去解这个圣经，如何去认识圣经中的真理的话，有时候你真的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圣灵的工作之下的话，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他会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那么耶稣就在这里给，相当于他也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例子，从这句话他就能够告诉我们神复活的存在，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我们也可以安慰我们自己，如果我能说这位神是我的神的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能说这位神是我的神的话，那么我也就确信那个复活必定发生在我的身上。其实这也就是巴勒克斯今天也讲到这个复活的事哈，复活的事相当的重要。这确实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复活的话，那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救恩。因为从罗马书他讲到的两个 criteria， 两个这个条件，一个是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你就发现这个就是说福音中两项最重要的这个因素，一个是耶稣是主，一个是他的复活。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不相信复活的话，那么其实我对我的这个救恩我都得有一个怀疑哈。所以你知道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也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不晓得神的大能的话，你没有办法看见这个复活。好，这个是复活哈。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第三个挑战哈。第三个挑战就是这一个人是个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所以他就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这个也是有一些个背景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律法师或者说文士或者说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也经常去争论，就是律法中律法有很多条，那么哪一条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也是有这个争论哈。所以当你去一般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去说哪一条是最大的话，那你可能就得罪另外一派所以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属于试探的问题但耶稣对于这个问题呢，耶稣没有就像前面一样，就是说有一点点像绕弯子一样哈。耶稣直接的告诉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呢，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耶稣在这里就是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 就告诉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中一切的道理的总纲。然后我在这里就是说想讲一下哈，我不知道可能这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里面如果你要去仔细看的话比如说这个尽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尽性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尽意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爱人如己这个人又是怎么去定义哈？其实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稍微自己思考一下，或者说是我也是在这里就着这个就是说圣经的背景，我想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哈。其实这个心呢，跟我们的这个我们通常认为的这个心，这个 heart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犹太的文化之中，他们的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心是人的中心，是人的中枢。那么你之所以是你，或者说你的 identity， 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你的心。所以他是这样的考虑的，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中最想要的那个东西的那部分，你的 desire， 你的这个就是说你的 emotion 的中心，这个是心。所以不是说情感，其实从犹太人的文化之中，我们说这个马太福音它是给犹太人读的，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当他引用，而且他引用的这个是生命记的6:4-5，所以当他引用的时候其实也是按照犹太人的理解来讲这句话的。所以你讲静心的话其实是你的人，所以是你的人。然后静性呢，这个静性哈，在这个就是希腊文中其实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呢？他是用了一个魂，我们说灵魂的那个魂这个词呢，其实也是在这个在诗篇之中，比如说我的心呐、你要赞美主，那个心是什么？它用的是魂。其实它我们中文翻了心，但是它是魂，是 soul， my soul， 你要 praise the Lord。它这里这个魂是什么呢？这个魂其实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东西，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给这个神造亚当的时候给他鼻子吹了一口气，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魂的活人。他的原话其实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的中文翻译成了有灵的活人，但其实他是叫有魂的活人。就是所以这个魂其实是你的生命，能够跟生命关联的这些个情感的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意呢，其实是你的 mind， 是你的这个思想，你的知识，你的明白。所以如果这句话要是我们说再给他翻一遍的话呢，他应该怎么翻呢？他说你要爱主你的神，用你全部的人，用你全部的命，用你全部的思想去爱主你的神。或者说再翻译一遍哈，你要爱主你的神，要用你全部的渴望，要用你全部的情感和你全部的理解去爱神。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去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说其实就是你的全人，你去爱人你要爱神，你要用你的全人。所以这个也就是如果你要去看前面的，我们再去回想那个年轻的官，主耶稣说你卖了你的所有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讲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的全人要跟随主。那么这个是这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其实是这个就是诫命中所以神说所以这个就是说主说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然后这个爱人呢，其实这个爱人这个原文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很近的，所以就是说，所以后来我们也有得变成就是爱邻舍。爱邻舍不是说是真正的邻舍，其实是什么？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就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去做世界的救世主哈，你要把拯救世界所有的穷人，你没有那个能力，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但是他要我们做什么呢？爱你所接触的这个人，就是说是你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个就是你的邻舍。所以爱人如己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就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你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接触身边的人，从我们身边的配偶，从我们身边的孩子， 从我们工作的同事，当然确实也是包括我们的邻居，就是哎，这个就是所说的爱人如己，其实是从这个范围来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哈，两条最大的诫命那其实为什么这两条是核心呢？其实我们讲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爱神的话，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爱人。如果你要看律法之中，它就是两个关系，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跟人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做好了的话，你跟人的关系自然就会做好。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这两条是这个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当然我们在这个新约之中，我们接着学习，我们知道哈，其实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做到尽心尽意来爱神的。那么这个当只有是神先爱我们，而且把这个救恩给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爱神，然后呢我们也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爱人当然这是我们就是说在新约圣经中我们进一步了解的哈。好那我要是我们到这里的话，我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哈。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和文士，他们试探耶稣的三个问题，或者说三个挑战。那么当这个结束以后呢，那么耶稣开始来反问他们，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说，42节，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耶稣就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么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背景其实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其实他们一直来讲，以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这个旧约圣经解释的权威，所以他们一直以为解释圣经很为骄傲哈。其实正是这种傲慢的态度阻碍了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真正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就是挑战他们，或者说让他们去思想。比如说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基督是谁的子孙？那么他们根据这个旧约圣经，他们很自然的回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哎，这个是在旧约圣经中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个答案也没有错。但耶稣进一步让他们思想的是什么？如果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的话，那为什么在这个诗篇110篇第一节中，他就讲到为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因为这里面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就是我是指大卫。他说耶和华神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他说大卫要称他为主，这位基督哈，大卫要称他为主，那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那么这里面就是说，其实主耶稣要让他们思考的，要让这个法利赛人思考的是，其实要表明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基督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法利赛人，或者说整个的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他们一直过不了这一关的是什么呢？他们就不能接受这个弥赛亚，或者说耶稣吧，当他自称为神的儿子的时候，或者当他 claim 他声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就拿石头打他，他们觉得这是 亵渎神 blasphemy。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过不了的一关。他们之所以过不了这一关，是因为他们没有懂圣经，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基督，这个弥赛亚，他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当然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他们的问题，或者说是他们跌倒的这个原因也就在这里，他们不明白圣经。好的，那我们前面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这四个问题哈，我们前面提到三个挑战的问题和耶稣反问他们的这个问题，最后有四个问题，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大问题哈。一个是我们作为天国的成员，我们怎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对政府有一个态度，对神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然后呢，这个复活的问题就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就是最大的诫命，两条最大的诫命是其实是讲我们与人与神与人的关系。然后基督是谁，就是基督是谁，这个也是我们，如果我们还记得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就问过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个又回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基督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是因为他是你的信心和信仰的中心，不只是简简单单的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这个基督到底是谁。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是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也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作为以色列人宗教和行政的领袖，他们对神的话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所以就像是主耶稣告诉这个就是撒都该人一样，他说你们不明白圣经，又不晓得神的大能。那其实这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控告。那么这个也就是下面所要讲的，就是说是从23章开始耶稣对这个就是宗教领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控告，也提出了对他们的宣判。然后这个就是在23章对他们，耶稣呢就先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们提出了他们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然后但是呢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能说不能行。其实这里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法利赛人的话，老实公平的讲哈，法利赛人其实还是很能做的。所以当耶稣这里说他们能说不能行的时候，他到底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就像我们说使徒保罗他从前就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确实他是在这样讲，他说按照律法的意义的话，我是 blameless， 我是无可指摘的。他确实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但他也确实是做得不错，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其实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很认真的在做。那么为什么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就是说他们能说不能做，其实这个第四节是解释了，他说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并不是说他们不做，而是说他们什么呢，他们把这个神的话变成了这个条文，而且加以很多的细化。你知道法利赛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原则，他们要具体化。你比如说这个安息日休息，你就不能说安息日不做工，这个太笼统了，所以他必须得要具体化。安息日走多少路可以，出了这个范围就是做工，所以他要定出这些东西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具体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说你遵守了，所以你必须得量化。而这个就是说是其实就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把神的律法其实是属灵的，他们变成了条文，就变成了重担，而且他们放在人的肩上，他们一点也不想去帮助别人。你知道主耶稣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的担子并不轻省，老实讲，但是呢他自己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轻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就是说是对比。比如说当你把这个就是说是作为一个领袖，他怎么去帮助他所带领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摩西哈，摩西传神的律法，但摩西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而且他经常在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他是做一个中保，他为以色列去求。所以摩西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领袖的话，他不是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把男单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用去动。所以这个是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指出来他们的问题，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说是他们能说不能做，这是这个意思哈。其实法利赛人他在律法上的教导的话，如果我们说从教义这个角度来讲，老实来讲，他们跟耶稣所教导的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我们只是说他们在运用很多方面有问题，但是从这个教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并没有太大的错误。所以第三节也讲到，他说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做。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他们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尊荣自己，所以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我就讲呢，就是说他们也做，但他们做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目的是要让人看见，所以他们尊荣自己，他们很喜欢被尊重，很喜欢被尊荣。其实就是他们喜爱这个律法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然后也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为拉比。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喜欢尊荣自己。然后在这个紧接着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我想大家再回去看一下哈，好，就是这个23章的第一节，他提到了这个听众。当耶稣说这所有的话的时候，这个听众是谁？是众人和门徒。就是说他这个讲的整个这一段话其实不是讲给法利赛人听的，他讲的这一段话是给众人和门徒听的。那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主耶稣还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目的，是要教训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因为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整个的这个马太福音，他我们还记得前面主耶稣说，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到最后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说哎，我所说的话都要教导他们遵守。那么这里面其实你就看到，其实马太福音整个的目的也是要建立教会，建立门徒。所以到这个23章虽然是一个宣告宣判，虽然是一个就是说法利赛人有祸了，欺祸，但是其实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跟我们前面讲的，是要建立他的门徒。所以在这个8节到12节之中，他就给他们的门徒基于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作为宗教的领袖，他们偷偷他们失败了，所以呢新的教会 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之中要吸取教训。所以在这个23章的8到12节，主耶稣就提出了几个这个不要，他说你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那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也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所以你在这里看了哈，耶稣一直在这里所要求他们的，就是说你不要尊荣自己，因为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就重蹈这个法利赛人的覆辙，就是说这个新兴的教会，你可能就会马上就会有问题。所以在这里就提出的这三个不要，你可以看到，当他说不要的时候，其实都是原则上的不要，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称呼老师，我们不可以称呼地上的人为父，我们都称我们的父亲为父啊，这没有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教会之中的话，那么你不要让自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别人尊敬你，好像你成了一个权威一样。那么真正的权威只有主耶稣、主基督，这是教会的权威。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也想起，就是这个雅各书的3章1节哈，他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做更重的判断。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沉重了哈，这个也是有压力哈，就是说你做教导的人，你要特别的小心。一个是呢，就是说你的教导不要有错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也不要去寻求从人得来的这样的一种尊荣，因为这个非常的危险，这个非常的危险。这也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他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称呼你啊，因为真正的就是说是只有一位真正有尊荣的，那只有一位，那就是基督自己，那就是天父。所以这些个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就是说是尤其是这个在教会的领袖哈，他说我觉得我们教会非常好哈，我们这些个人都可以随便称名字，但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在乎这个称呼，你必须得叫我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知道像国内这个都是称呼都是很重要的嘛，是吧？如果你是在公司，那更是某种某种，你要叫错了你这不行的，这个那是绝对有问题的，对吧？但是主耶稣他就是说，你们中间谁为大，你就要做仆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降为高，这是神的教会他所必须有的原则。然后下面就讲了这个七个祸这个七个，这个就是说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七祸呢，其实我是想总结一下的话，其实就是七个控告。那么这个控告之中第一个是讲，就是说是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他们自己不进去，他们自己不接受耶稣，然后也妨碍别人接耶稣，也不容别人进去。就像我们还记得的话哈，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就说他是用鬼王的能力赶鬼。这样的话，本来别人可能还就是说开始思想耶稣是谁的时候，然后他这一句话可能就把别人就 turn off 了，别人就是说就不想跟随耶稣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法利赛人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个是有祸之一。然后有祸之二呢，这个是古卷的说他们 说是侵吞寡妇的家产，讲一座很长的祷告，所以这个是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加上这个话呢，就是八祸。然后十五节是另外一个，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人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又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们的宣教，他们也宣教，是走遍洋海陆地，而且是用各种方法把人进到这个犹太教，但是他说最后你什么，你让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不如。那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宗教系统之中，那就是成为了地狱之子，比他们还要加倍。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这个控告哈。所以第一个控告是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第二个控告他们错误的宣教。然后控告之三，我们快一点哈，控告之三就是说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大的。他们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在启示的时候呢，他们说指着殿中的指着殿启示不算什么，但是指着殿中的金子启示就该谨守等等等等。其实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大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说，哎，你们这个就是说是分不清什么是大的，是因为你们想找借口用诡诈逃脱自己所发的事，自己所该负的责任。这个是第三个控告。第四个控告是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分不清楚那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在这个小的这个什么蔬菜什么奉献十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的上面非常的用心，但是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在乎了，因为那些东西没有办法去量化，所以他们就反倒不在乎了。所以最后这个是第四个。然后第五跟第六呢其实是非常的相像，这里面都是说一个外面一个里面，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有问题，他们只注重外面，外面好看光鲜亮丽就行，然后里面呢却是装满了污秽，然后装满了死亡和装满了死亡，没有生命。这个是五以六的这个控告。然后我觉得唯一的难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是控告之七，第七个控告。这里他想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冒伪善，他们修这个法利赛人被控告为假冒伪善，他们修造先知的坟，他们喜欢修先知的坟，那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喜欢尊荣先知，他们觉得哎，这是一个很能够带给他们自己荣耀的，看到他们是很正义的人。但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不断的在杀害先知，就像是以这个就是最后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一样。他说所以最后是什么呢？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所以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就是说你们先祖的恶贯你们去凑个满盈吧。所以这个是七祸哈。最后到后面就是宣告，宣告他说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上了。我想那我们还是把这个三十三节以后留到下一次吧，这个是也是需要一些解释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也到了，所以就把这个三十三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三章的结束，我们还是留在下一次去讲。那我们先今天就停留在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讨论的话，我想我们还可以拿两分钟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那就今天就停到这里哈。也是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事后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愿意和我一起来分享讨论的话，也欢迎你 就是说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好，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今天的主日学就在这里结束。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就借着这个马太福音，那我们借着你自己怎么解释圣经，就让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神的话如果我们要光凭自己的这样的属肉体的眼睛去看的话，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也只能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样，我们是自以为意的。但是主啊，当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当你自己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主啊，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去遵从。主啊，也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但是明白，我们也是能行。不像主你自己所警戒的法利赛人说能说不能行，主啊，也让我们能将你的道能够行出来，以至于让人看见我们里面的神。主归荣耀于你自己。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